诶，可以了耶！打开微信，扫描，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到我这直播的通知？微信扫描。哇哦！天呐，你是我的铁杆粉丝呀！我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发一个通知。Hello。嘿嘿，哇，我们等5个人进来再讲好不好？现在有几个人了？现在，哦，有6个人呢，5个人在线，你们能不能 hello 一下？这样我知道你们在哪。Hello，Hello，hello, 你好。哇，你那个名字是怎么念？嗨，6个人在线，我在抖音上发好了。现在国内应该是，哦，现在是周末，应该没有人在上班吧？我现在这边是晚上8点多。哈喽，大家好，我现在在喜马拉雅 FM 上面做直播，因为我实在没研究出来抖音要怎么样直播，就我已经有那个权限，但是他们就一直提醒我什么房间创建失败啊，所以我就只能先在喜马拉雅上面做这个没有视频的直播了。但是我的麦克风是这样子的，就你去听就知道那个效果不错了。Hello，
好，我现在在喜马拉雅 FM。
我刚刚发了一个通知。嘿嘿，因为我用的是专业的麦克风。OK，直奔主题。今天我来讲讲，因为前段时间我开了一个新的专辑。是讲这个 fluency at your fingertips，就是足不出户流利英文，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环境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学习英语？有两个很好的工具跟资源，就是你的平时看的美剧，还有英文歌曲。然后在抖音上一直有人问我说：“老师，你推荐看什么美剧啊？”我一直没有。对此有任何回复的原因，是因为它跟你看什么美剧没有关系，也有关系哈。但是不是说你看的越多，你的英语就一定会越好？新进来的朋友们可以打个招呼吗？现在有10个人参与。诶，为什么写8人在线，10人参与？在线跟参与有什么区别吗？Anyway。我觉得其实喜马拉雅也挺好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在上班的路上不能看视频啊，或者因为他10秒10秒的，不是，因为他1分钟1分钟那样子就过去了，没有一个连贯性，所以以后我讲比较深入的一些方法，还有一些心态的东西，我会应该会倾向于要么是 B 站，要么是喜马拉雅。然后有的时候我懒得出镜头的时候，就会更偏向于。录这个有声音的，OK，我不想推荐美剧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么一两部美剧，我相信除非你是就是生活在那个大桥天桥底下，你才会就是一部美剧都没有听过。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只是看美剧，他没有对他的英语没有实质的提高呢？ 是因为很多人他看美剧的时候等于说是在看 国产剧，因为他看的都是中文的字幕。我相信有很多人有这个感同身受，包括我以前刚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我第一部想要看懂的美剧是越狱，就是那个Wentworth Miller， 就是很帅的那个男演员他演的。当时我还不知情为什么越狱这个不适合初学者学英语，就包括很多至今为止它里面有很多比如说俚语啊，还有一些脏话，我现在听的都不是很习惯，就是我知道根据这个上下文我能知道它什么意思，但是我平时不会这样讲话，然后美国人他一般就是有受教育的人他也不会这样讲话，所以你学那个你哪怕就是学会了他那样讲话其实也不是非常实用的，所以你只要挑对一个比较日常性的美剧就好了。像我一直推荐这个老友记哈，我不是说只有老友记可以看其他就不行了，只要是比如说之前还有粉丝留言说这个摩登家庭也不错，对啊都挺好的呀，就你只要想要他这个对话的性质，就他台词的这个性质是不要那么就带有颜色的，或者是带有这种口语性的，就它可以既是可以很书面的讲，又是可以是口头上的一些用词，所以你只要分清楚种类就好了，具体是哪一部其实不重要，你喜欢看哪一种就可以了。包括有一部很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叫那个什么Big Bang Theory， 对吧？生活大爆炸。我以前也很喜欢看这部剧，但是大部分是为了看那个剧情，而不是因为看，不是因为要学英语才看那部剧的。那也没关系了，你就双管齐下嘛。你第一遍你看任何一集，你第一遍先把这个剧情大概先记住一下，就。我接下来讲的这些步骤听起来你可能听起来会觉得诶有必要吗那么机械化，但是是有目的的。以前我刚开始就是认真拿美剧来学英文的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有一个坎，就觉得哎呀为什么我要看一遍完之后又看一遍，那我这样一整季就一整部美剧我要看到猴年马月才能看下来，因为我当时就真的是看一集过去了之后就中文看过了之后就等于说是没看一样，因为脑子里面想的还是中文，然后我这时候再回来看仔细看英文，就把那个中文字幕遮起来的时候我看英文就完完全全是等于说是看天书一样的，就是我现在的英语都是经历的这种很多次机械化的重复，就是先看了一遍中文然后再看英文字幕，重复了很多遍以后我才能做到那一集看下来，就一集而已哦。那讲到这里人家肯定会觉得说哇你看一集就这么累至于吗，有没有什么更捷径更快速的方法。好我跟你说了，学英语哈，不管你是看教材看文字的教材也好，还是看这个美剧也好或者听歌也好，你看一集等于说看一季，我再重复一遍，你看一集等于说是看一整季的一整部的美剧，因为编剧啊，美剧里面的编剧他用的词都会在同一个范围里面，你知道吗？还有比如说以前新概念英语那个亚历山大写的，你看到概三跟概四之后你会发现就新概念英语三啊，它每一篇课文都非常非常类似，它那个句子结构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它的词汇范围也都是在一个范围里面，就不会第一集跟第二集跳跃很大，你知道吗？可能会有新的一些单词出来，这就考验你的这个语法结构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认真看一集，你认真看一集，比你就囫囵吞枣这个蜻蜓点水这种去看好多集来的管用。因为你能假设有一天你看着看着渲染，你完全不需要这个中文字幕了，你就电脑放在旁边，你突然间会听到一句话，第二天你突然间会多听到一句话，直到比如说第十天或者一个月过后，你发现那一集你一整集无障碍听下来。你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二集哦，第二集也有一些话你能听得懂，因为你结构你看出来它那个做什么事情都是在于质量，包括我之前讲过那个背单词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单词量在于质不在量，因为你质没到你量是虚的，就像你盖房子的时候嘛，你框架没有打牢了，对吧？你房子盖的是歪歪扭扭，你搭高有什么用呢？两下就塌了呀。哦，两下就塌了。你那时候盖得很高，你因为里面有一句话叫 bragging rights， 就是你可以吹牛逼的时间，你吹牛逼的时间没多久，它就塌了。就很多人跟我说。我在学校里面以前是什么英语科代表啊，我以前是学英语专业的，我以前做外贸你知道吗，所以我在国内的同事有很多是英语专业的或者专八的都有啊，我不是英语专业的，然后我发现有个很多很这个怎么说，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都是拔苗助长的学习，就学任何中国人学任何事情都是拔苗助长哈。哦，我有点扯远了。就刚才有一个同学问我说，是不是跟做卷子似的，在精不在多？我的回答就是，做任何事情都是在质量，因为你在把关质量的时候，你量上去的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容易的，而且不会就是上去了之后又下来了，好吧？刚才继续讲这个。看美剧的话题哈，第一点我再给你总结一下，刚才那么多废话总结一下下来，就是你不要想一遍就过了，一定要把它当作是一个教科书一样的来研究这个美剧哈。我看一下，我们给你们播一下老友记里面的对话。 Alright YouTube Friends Funny clips. Top 15 funniest. Okay, this one.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得到。
Hi. What's wrong, buddy? Someone at work ate my sandwich. Well, what did the police say?
Okay. 刚才我给你们播的是我之前在抖音上面也发过的一个老友记的这个对话啊，就是 Ross 说 Hi Someone at work ate my sandwich Someone at work ate my sandwich 你在学美剧的时候，你会发现两个问题，第一外国演员他讲英语的速度跟你教科书里面的英语的速度是不一样的，而且不光是速度快，它的就是单词的有一些音它还会吞掉或者省略掉或者连在一起，这些你是在那个教科书里面还有教室里面学不到的，而且甚至有很多老师他会特别强调你每个那个单词里面每个音节都要重读，如果你这时候有先入为主的概念的话，你会永远就捕捉不到那个老外他连读的时候中间那个音节的这个信息，就明明他说了两个单词你只能听到一串，就是你就听不到它是两个单词了，这时候你的信息你捕捉不到，你遗失了，要么就是你很慢，等你在想他刚才讲了什么时候他已经到第二句话了，对吧？这是一点，就是语音上面哈，美剧给你带来的好处就是你 你不要说一开始就听懂，但是你至少意识上面你现在从这个教科书里面这个慢速英语上走了出来，面向这个真实世界的这个正常的语速。就原先你可能觉得他们是讲快了，老外是讲快了，不，是你讲慢了，是你平时听的太慢了，而且听的也少，好吧。看美剧还有一个点你会发现的，他外国人未必用的是非常难的单词，但是为什么他明明用的都是你懂的单词，你还是听不懂一整句话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你从来没有就是举一反三先学一个这个句型啊，这个语法结构不是很清晰，所以你从单词拼凑到句子的时候，这个步骤没有办法过渡啊。第二个是你平时单词你只学了它中文的这个翻译，你只学了中文的翻译的这个结果就是，你在想一句话的时候，比如说你自己想讲话的时候，你是想先想中文，先想中文完好，每个字逐字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出来，你这时候就比别人直接想英文要讲的慢一点，而且你可能还讲错的。比如说前段时间回国的时候，我回国的时候呀，就有人问我，哎呀，你吃过饭没有？你吃过饭没有？这个英文应该怎么说？我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真的是非常，我觉得我不回答，我不是不知道这个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是非常清楚他问我的这个出发点是从哪里的，他肯定想我应该怎么说，吃应该怎么说，饭应该怎么说，了应该怎么说，没应该怎么说，有应该怎么说，对吧？如果他这个时候没有，就是说有没有在英文里面应该怎么说 ？Yes or no， 应该怎么样问？疑问句应该怎么样拼凑在一起，对吧？特殊疑问句我们加 what 加上这个什么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拼凑在一起？那我就算给他完完全整的这个精确的翻译出来，他也记不了，他也记不住，而且他下一次照样还是说错的。人家说错完之后，可能他会说：“哎呀，是 Ella 教我的，对吧？”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哈，就是你在看美剧的时候，你要观察我们看这个英文字幕主要的原因就是观察它用的哪些词语，哪些是你学过的。你第一遍的时候先看一下英语精读的话不认识单词太多，哎，你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有任何一个人他没有精读之前他单词就认识的很多吗？没有的。我发现大家都觉得别人都很厉害，自己都很差，好像别人没学就可以这个一步登天一样，都是一样的。我自己也是，我跟你说，我是就是，怎么说，学校里面成绩算不错的了。我不说高中，可能我高中英语不怎么样。我初中的时候150分满分可以考140多分那种，就我学英语不是很花心思，而且我平时做什么阅读材料啊什么的，全部都是抄同学作业的，因为我觉得太简单了，就换汤不换药那种，没有必要浪费时间。但是我走到社会上的时候，走到就是看美剧啊，然后以前遇到就是街头的那种外国人，我想要说嗨，就有了第一句话就没有下一句话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就很打击。看美剧的时候也挺打击的，不过看美剧就是自己在家里看，别人也看不出来，你眼中你也感受不到你那种挫败啊。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先不要先给自己这个设定说我想学英语。哎，很多人跟我说这句话，我说我也想学的像你一样好，但是我英语很差。我心里第一个反应是我想安慰他，第二个反应我说这不废话吗？你英语好，那我还教你啥干啥呢？你还来学干啥呢？ 对不对？谁学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肯定是从没有基础，他肯定是从基础比较烂再去学啊。你基础好了，你还要学干什么呢？对吧？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我这是毒嘴啊，我是怎么说，嘴严，但是心就是心慈，心里是比较慈的，但是我不想让你觉得有的时候太贬低自己也是一种太过于自负了哈，因为你老想你老是想的为什么自己那么差，然后你就没行动了，对吧？不要想太多了，大家都是一样的。我自己以前哇，我跟你说，我以前查就观察这个 take T A K E 对吧，还有这个 get G E T， 这都是非常弱智的，就在你们看来可能是很弱智很弱智应该初一就学的那种单词，我就是放在英文词典里面查，因为我看到美剧里面我就看到这几个单词，我发现哎，怎么跟我想象中的意思不太一样啊，跟我在那个课本里面学到的意思不太一样。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啊？你这时候你在那边瞎想，你在那边就对着那个美剧，你这样子闭上眼睛，你想，你光是想，你能想出来什么呢？你得查呀，你得查这个字典啊，或者你多看美剧，你这个本子拿出来写写笔记啊，积累一下啊，对吧？我不理解为什么大家总是要有这种，我什么东西都是要看一遍，或者说我这些东西我不学我就应该知道的。你不要小看这种不起眼的这种小小的东西，小的单词哈，越是你学过的单词你可能越不懂。我跟你们说了，这个老友记还有你们喜欢看什么摩登家庭啊什么的，它都是在3000单词以内。生活中3000是什么概念？就是你高中毕业完差不多有3000个单词，初中毕业完可能就有1000-2000了。只不过你在初中在高中的时候，你从来第一你没有听过这个正常速度的这个英语材料，比如说美剧啊或者新闻这些，你平时浸泡的太少了。第二，你也没有学过这个单词怎么用。有一些英语老师他如果比较负责，如果比较好的话，他会给你就是至少帮助你背单词的时候，他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单词应该怎么用。但是在我接触的学生里面，他们我去研究他们为什么英语学不好，很多就是老师他第一他没有认真系统的讲语法，对吧？遇到一篇课文就是啊你们去背了，然后上课就是这同学们这句话划线了啊，划线起来，然后单词就开始背，这不是害死学生吗？啊，哦，这个话题是以后的了。啊，讲完美剧，啊，还有一个就是你在看美剧的时候，你一定要搭配一个这个英文词典。如果是比如说你自己已经有这个国外权威的字典哈，比如说牛津啊，还有这个什么剑桥啊，还有之前有一个什么老师 Scott 老师推荐一个美国那个词典叫什么来着？哎，我现在突然忘记掉了，好像是没 M 开头的。有人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在留言里面说一下。反正就是你一定要有，就是不要有英音，至少要有中音。因为如果是国外权威的词典的话，他至少会把例句跟搭配啊写起来，他会按照那个意思。我知道国内也有很多字典，他有例句啦，有什么搭配的也有，但是他没有按照那个顺序来。比如说take 第一个意思是比如说带你去哪里啊，比如说 take someone somewhere， 然后他会把意思写出来，然后那个意思的例句再写出来。因为英文里面很多单词越是常见的，它越是一词多义，一词多义。然后如果你这个时候例句没有按照那个顺序，按照那个归类来的话，你不乱记吗？啊，人就是东西没有归类起来，他就乱记了，好吧？然后我比较推荐的词典，你们都知道，就是朗文。我不是给朗文做广告啊，当然他要如果要找我做广告的话，我也是很愿意的。朗文，如果你有在听的话，记得私信我。啊，我喜欢朗文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他例句里面有 发音啊，我是比较贵一点，但是你先听我讲为什么贵，贵是有原因的。它这个发音，例句发音是真人发音，真人录的，里面有几万个例句呢，你现在看那个成本高不高啊？好像之前有听同学分享说金山词霸还是有道，它也有发音，但是我没有确认过它是是真人的还是什么的哈。真人跟机器发音是有区别的。这个工具好到就是说我现在在学法语，我都没有找到就是平行的这种字典，就法语里面字典没有找到一个，就连机器录音的这个句子发音的都找不到。你知道我怎么学法语的吗？我把那个，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句子，我把它复制，然后复制到那个谷歌翻译里面，然后谷歌翻译下不是有那个发音的功能吗？然后就听那个女的念出来。你说那样子学多不好呀，是吧？你学的未必是标准的。这没有这个，身边没有法国人，也没有那么多矿可以去请法国外教的时候，你就只能有什么工具用什么工具了啊。所以我推荐大家去用这个朗文的东西啊，是有原因的。这是第一点，就它句子有发音，而且是真人发音，就你可以听到它每个单词跟每个单词之间是怎么连的。而且它，如果你有电脑版的话，现在它好像绝版了，不过我以前学英语的时候是用电脑版的，就它里面有个录音功能，就是你可以，对，它有网页版的，但是网页版它不是功能不是那么全，我尽量不讲太多哈。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它在朗文里面你可以练发音，而且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发音录制下来，就 record your voice， 然后你可以对比你的声音跟它原版的声音。我发现很多人练发音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他光是自己纠正是非常好，但他没有对比你跟人家念的区别在哪里。很多人他因为你在听别人念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没有张口，如果你逼着自己去录音的话，你就必须得张口，你就得过这道坎。当时我刚开始学英语，刚开始用朗文这个软件的时候，就是啊，百般不舒服，我特别不适应那么快的讲句子，你知道吗？我只适应一个单词一个单词一个单词这样念，然后你让我去念句子，我就浑身不舒服，而且我要听到自己的声音就更不舒服了。但是你要想想，如果你自己自言自语都不适应的话，你在老外面前你会适应吗？这也是一种锻炼自己胆量的一个感觉吧，我觉得。好吧，扯远了哈。然后讲完美剧，讲这个英文歌哈。我觉得英文歌大家也是属于低估了英文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哈，我听英文歌手我一定会看歌词的。而且我不是所有的英文歌都听，第一我这种 rap 的就是说唱的这种英文歌我就不听，因为我知道我听的太快了，而且它不是用的是就是正式语，很多黑人啊或者说反正它就这种说唱语言嘛，它不是用正常的拼写，不是用正常的语法。当然了，你就听着玩了也没事，我也挺喜欢 rap 的。但是我如果是要学发音或者学英文单词的话，我一定会听，不一定要是慢歌，但是至少你要口齿清楚的吧。然后还有一个是它一定要是歌词要重复的啊， Taylor Swift 可以啊，歌词要重复的，重复到就是你平时在没事干的时候，比如说你洗澡啊开车的时候，你会想到那个旋律。这么做目的就是让你开口，因为你平时自己一个人你不会自言自语说英文的，就你会觉得你感觉让别人觉得你是神经病，那么你潜意识里面就会有这个抵抗。但是如果你是在哼歌的过程中就不自觉的练英文的话，你就会就你练英文的那个机会就更多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大家能不能理解哈。比如说我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那段时间 Baby Justin Bieber 的那个 Baby 非常流行， 就是那个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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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就整个句子、整个歌曲里面大概有100多、200多个 baby。啊，我把那个歌词调出来给你们看看啊。I'm making a point，OK？、Okay？ 我夸张一点是想跟你们说明一个点。哎，怎么全部都是视频啊？Lyrics，OK？、Okay。 OK，他就 baby 好几遍完之后才来这个正式的副歌，他说：“You know you love me。” I know you care. Just shout whenever, and I'll be there. 就这两句话，如果你平时没有这个大声朗读的习惯，又加上性格比较害羞的话，你可能不会就这么念出来。但是如果你在跟着唱歌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念出来，而且你念的是一个句子。可能你平时在学校里面，在教科书里面念的都是大部分是单词，你很少有这个听到自己念一整个完整句子的机会，而且你就是没有办法听到就是它正常的语速的机会，所以听歌就是一个听歌跟唱歌曲就是一个你可以锻炼这个语调啊，锻炼语调，锻炼语速，也是加大这个重复的概率。对吧？比起你去念一篇文章来说，因为你听歌的时候，你第一你喜欢那个旋律啊，这旋律会上瘾啊。你就算是没有在听歌的时候，你也在想它。你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再好，这篇文章再怎么样，文采很好，你也不会就没事的时候就想到那个文章里面讲的一句话，对吧？人是更适应去听声音，更适应去听，尤其是有旋律、有节奏感的声音，就带有重复性的声音。这个是我之前在开车的时候想到的，就是我是比较喜欢英文歌，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诶，其实我爱听英文歌，可能，跟我学就是英语至少学发音来说哈，可能是有关系的。我从来没有办法就是能够体会到为什么有很多人学英语发音有那么多的障碍啊，包括他心里也有很多这种自卑的情节。我觉得我总结下来，我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从来没有去。纠结说一个音标，今天学马上，今天就要会，因为确实英语音标里面有蛮多个中文里面是没有的，所以你要纠正起来，你不光光是要，就是纠结于那几个音标，你还要就是放在整体里面去，你平时听的英语声音可能还不够多。就我刚开始学法语的时候，我为什么要举法语这个例子呢？是因为。这个例子，我现在离我现在的经历比较近一点，就是还能够想起来当时那个景象哈。比如说我在学法语的时候，那个 R，就法语的那个 R 是 eh，它是有用到喉咙的。然后这个音在英语里面也没有，在中文里面也没有，就我们学起来是需要有一段时间去适应的。那我这时候怎么做呢？我没有一整天就念那个 R。我有去听它其他的音，就是它 R 放在这个单词里面，放在这个句子里面，它一整个感觉是什么？我看法国的 YouTuber，油管的那些 UP 主，然后也听法语歌，然后我包括我上法语课的时候，我也会去课后去问这个老师，这个音怎么念？我没有问其他的，我没有马上全部都想会念，法语里面有很多元音，英文里面也是没有的，就有些什么，我现在也弄不清楚。但是你只要做到你现在能做的，你现在能纠正的，然后就是多听歌，也是给你一个自信的这个渠道，好吧？然后除了就听英文歌，除了能够。帮助你的发音以外，我觉得也是能够带给你一些些这个单词量啊，跟语法结构上面的进步，因为它这个也是属于一篇短的阅读吧。如果你去看它的歌词的话，就相当于是阅读。虽然它有的句子就像诗歌一样，它不是那种完整的句子，或者说可能语法结构也不是那么正确，但是因为它句子特别短。啊， 句子短，你就可以通过它这个非常少的这个单词，你去看它就是它美国人喜欢用什么样的结构去造句的，我觉得这也很重要啊，因为就是加大你这个接触英语的这个面啊，你现在要做一个跟海绵一样的东西，就是你能沾到的东西都要是英文，就在你生活不经意，你不要刻意的去说，哎呀，我现在要拿出一个小时时间来学英文，因为在初学者的时候，你有太多事情要做了，你有太多事情要做的时候，很多的时候的结果就是什么事情都没做，因为你老想，哎呀，我可以，我应该学这个，我应该学那个，我应该学这个，我应该学那个。我希望大家应该是反过来，我想我怎么样把英语融入到我的生活中，就是我平时就喜欢干的那些事情，我怎么样把它变成可以提高我英语的，用最少的精力，但是最高的效率的吧。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美剧跟英文歌，就每个人都喜欢看剧，每个人都喜欢听歌，那么何乐而不为呢？就当做是学英语的一个渠道嘛。当然了，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所有的美剧都适合，不是所有的歌曲都适合，然后看美剧跟听英文歌也是有方法的。如果你是把它当做娱乐，你没有认真的去检视它里面的单词，没有认真的去跟着它念，跟着它唱出来的话，那它给你当帮助也不是很大啊。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差不多就要结束了，应该我还会再来一个直播吧，这几天。没有问题吗，各位？朗文英文字典说的是手机 APP 吗？它最早的版本是电脑版，但是现在电脑版它是绝版了，现在只有网页版，所以我不跟大家推荐，所以我都是用手机的那个够了。如果刚开始不适应英的话，可以看中英的，就是外研社跟朗文合作的那个版本，好像比较便宜，90多。但他有个问题，就像刚才那个网友他说的，就是刚才听了一下朗文的例句，感觉比较机械。对，那个中英的它是比较机械的，你要买英的啊，英的是真人发音、真人录音，真的是。你可能买的是那个，你可能买的是中英版本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设定，所以可能中英的那比较便宜的原因就在此啊。啊，还有一个问题，想知道 Ella 在出国之前自学的时间大概有多久？我想想看，我是2010年的6月份中考结束的嘛，那时候放暑假，一直到我是2012年的1月份去考了雅思，那时候考雅思考了 6.5， 比较不是那么理想，但是也凑合了， 6.5 就是你本科就够了。好，所以差不多是一年半，中间不是都是在学习哈，中间你看暑假还有出去玩啊什么的。不过那时候我们跟你们说一下，我的暑假其实是给我很大的打击，但是也是给我很大的鼓励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爸去参加他大学同学会那个聚会嘛，然后他的那个班上有很多同学出去就是拿那个奖学金出去留学了，然后就他回来这个聚同学会的时候就带了很多ABC 的小孩嘛，就是在美国出生或者在德国出生的小孩，然后我当时是就是最大的，然后他们都比我小，然后看到他们英文一个个说的溜溜的，我那时候就想了，完了，我原先在学校里面真的是老本没有什么可以啃的，就140分、150分都不是什么，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学英语啊，但是也没有说就开始找到方法了，我也是挣扎了很久才有现在这个理念的哈。我看看问题。看到英语自动脑海里就浮现中文，不懂的单词就卡壳，怎么解？你这问的是两个问题耶。看到英语自动浮现是中文，是因为你平时看的查单词的时候都是看中文的意思啊。第一个是看中文意思，对吧？ 第二，你这中文意思你可能是看就一两个字的，两个字三个字的解释，那肯定 你肯定看到英文的时候只会想到中文啊。第二，你平时看查字典的时候你没有看这个搭配，没有看例句，是单词怎么搭配的，没有看，不懂的单词卡壳，肯定啊，不懂的单词，谁不懂的单词也都卡壳啊。我现在也有生词啊，我现在也有见到生词啊，但是如果你语法基础好的话，然后平时阅读也多的话，这些生词，第一你可以看上下文来推测，第二它不会影响你的整体的理解，好吧，这两个问题。老文英英在手机市场应该没有，它是有一个这个关键字，我给让你们搜一下哈，叫 LDOCE， 全称是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就是朗文当代英语字典，这个 contemporary 就是当代的意思。然后它有第五版跟第六版都是可以的，我知道好像安卓是只有第五版的啊，其实没有区别啦，最主要最主要就是那个例句要有发音。然后我希望大家练发音的时候最好，我知道比较机械化，最好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读出来的版本录音下来，然后跟那个跟字典里面的对比，像这样比较好，就你不需要练很多句啊。我之前看到别的博主他可以一句话练好几遍好几遍，我觉得那第一没有必要，第二你念了很多遍你又不知道你读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对不对？你不要找别人，你不一定要找别人去给你听，你录下来之后你自己跟那个词典里面对比一下就很清楚你能标不标准了，对吧？所以跟还是回到那个刚才谁说的，在于精，在于质量，不在于量。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常识性单词不知道，比如厨房用具啊、水果啊，这个 Evelyn 问的，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会有这个问题啊。常识性单词不知道，这边给大家推荐一个叫Photo Dictionary， 就是你可以去搜这个关键字，图片词典 Photo Dictionary。这个朗文跟牛津都有啊，朗文就是 Longman， 会打出来吧 ？Longman Photo Dictionary， 还有一个是牛津的 Oxford Photo Dictionary。之前有一个在硅谷的粉丝问我说，我现在在美国，然后我有很多这个具体的，我管它叫这个 Real World。Real world vocabulary， real world vocabulary， 拗口，就是比如说键盘怎么说，电脑怎么说，手机怎么说，就这些的，它比较有图像的东西，你可以直接去看那个 Photo Dictionary 就好了，而且你不需要去背。你比如说它是按这个场景分类的，比如说在办公室里面会用到的一些英文，比如说桌子啊、打印机啊什么，它都会按照那个scenario 分类的。所以你就按照你就各取所需，比如说你是做外贸的，你就挑那几个场景，比如说你是做服装业的，你是做这个餐饮业的，你就挑那个场景就好了啊，不需要去背，因为你背的话，你没有设身处地在那个环境，你没有用的东西，你自然会记不住的啊。还有这个前面有什么问题？我看看啊。有人问有没有简单的英语书籍推荐。看你怎么定义简单啦。我一直以来不想要推荐很多很多，因为推荐很多很多一般来说最终的结果就是你一本都没有看。就刚才讲到美剧，有很多人让我推荐美剧，对啊，美剧很好看，可是你看的越多，跟你的英语好跟你的美剧看的多几部还是少几部没有关系，是你要看你怎么看，对吧？要看你这个看的认不认真，还是说你只是在看剧情。所以我对简单的定义就是处在三千常用单词的范围之内。就是我之前有一个抖音视频在推荐的嘛，我就是Rich Dad Poor Dad 啊，然后还有一个，如果你没有办法买到，或者说不想马上就开始看原著的话，你其实可以看那个《新概念英语3》《新概念英语4》， 它是短篇阅读，就是里面还有讲一些比如说社会的现象啊什么，不光光是为了学英语而学英语，你也可以学到一点知识，你知道吗？所以教材这种东西跟书籍原著阅读书籍真的也不是在于说哪个东西最新潮最潮流最最好看的就一定是好的，有的时候经典的东西不起眼的东西其实也是有可以学的，包括你们如果还要在初高中上学的同学们，其实你好好研究一下，你好好看你的高中教材也是可以的呀，也是可以提高英语的，对吧？当然了，我是觉得你要小心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初中教材里面高中教材里面有些是中国人写的英语，就 Chinglish 东西，它用词不是太恰当的，你这时候就要比较警惕一点了，好吧？那今天直播就先到这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保存这个录音啊。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感觉还不错的，我以后会多做直播。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去我的微博上面留言问我，因为抖音现在真的它有很多私信我是看不到的，也是回不了的，不知道为什么哈。所以它过了之后就我就看不到了。有些人提问的问题，我不是说没回答，我是想着什么时候统一回答。就我就不用重复的讲那么多次，你知道吗？我刚开始做抖音的目的也是这样子，因为有身边很多人问我说，哎，英语怎么学，英语怎么学，然后我就发现我要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后来我就转弯了，我想干脆我就录一遍嘛，然后你就去看就行了，我就不用一直重复了。 OK， 好，那下次再见咯，拜拜， Have a good day。